兄姐妹平安。那如果我想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如果上帝给全人类一件礼物，那这个礼物呢是和每个人，那这个礼物应当是什么呢？如果是给你一本书，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？我想不可能，有些人不爱读书，有些人读不懂书。那如果这些礼物是食物呢？也不是每个人都爱同一样的食品。那如果这个礼物是一件衣服呢？我想也不可能适合所有的人，非洲人、亚洲人、欧洲人、拉丁美洲人，不可能喜欢同一款衣服。那如果这些礼物是百万英镑呢？它也不可能适合所有的人。你可能说怎么可能，谁不爱钱？如果你把这个钱100万英镑那送给亚马逊森林里的那些部落，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，这不过是一堆彩色的纸张而已，没有意义。那如果上帝给人类一个礼物适合所有的人，那这个礼物应当是什么？我想只有一种礼物适合所有的人，无论是男人女人、白人黑人、黄种人、老人小孩，那就是生命，是永恒的生命，是高质量的永不朽坏的这种生命。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生命，没有一个人不留恋生命，没有一个人不向往高质量的生命，而且是永不朽坏的生命，只要我们这个生命会朽坏的。所以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永生，但是这个永生是一个位格，是一个 person， 那这个 person 就是耶稣，所以耶稣就是生命，信耶稣得生命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耶稣就是生命，在耶稣之外没有永生。有人说我上天堂，但是我不爱耶稣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耶稣就是天堂，耶稣就是生命。所以上帝把这样的一个礼物赐给人类，这叫恩典，它是礼物，就不是工价，是工价就不叫礼物，对吗？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，最大的恩典，所以耶稣就是恩典。恩典是个 person， 生命是个 person， 是有位格的，那就是基督。那这是叫做福音，这叫做好消息。人类希望有这样的消息，等候这样的消息，人人都应当有这样的好消息，这叫福音。那弟兄姐妹，那上帝巴不得每个人都能接受这尊贵的礼物，没有这个礼物的人生命当中没有真正的盼望。那上帝是呼召人去传福音，要呼召保罗去传福音，为什么？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尊贵的礼物，他的恩典，希望你能分享这美好的消息。所以保罗去传福音，基督让他向万人传福音，万民传福音。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。这个福音有个特点，传到你们，福音完全是 personal， 跟你个人相关的，没有说福音是传到你们家，跟家人没有关系， no， 跟每个人都相关的，是 personal。 你个人有没有接受这个信息，有没有接受这个礼物，接受耶稣为你真正的生命。但是福音不仅仅是你个人的，而只救你华人这个教会几十个人，而只救你这个村庄这么几十个人，而只说你这个小城这么几十个人，或者只救你这个国家而几亿人， no。上帝的救恩是 personal， 同时也是 universal， 他说我将传到普天之下，所以福音传遍全世界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福音开始的时候 上帝就告诉你，这福音要临到万民，拯救全人类，所有的人他把他都回转回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今天全世界广义上基督徒有25亿啊，占全人口全人类的1/3还强。上帝的心意希望每个人都能听到福音，但听到福音来接受这个福音，得到这个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高质量的生命，像神那样的一个生命。这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恩典，这叫 grace， 这叫 gospel， 这叫 good news， 这是好消息。所以你看上帝传福音，保罗被蒙召来传福音，在大城里面传福音啊，比方在以弗所，在哥林多，在罗马，在大城去传福音。但是福音临到小城，像哥林多，对吗？像老底嘉、希拉波列，对不对？像福音传到上海，传到台北，传到新加坡，传到纽约，但是福音也传到我们 Rockville， 也传到我们 Germantown、 Gettysburg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小城的地方，对吗？这是上帝的心意，让大城小城都能听到神的福音。为什么？这关乎万民的，你要不要生命？你要不要生命？那这是上帝的心意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那上帝他不单单使用保罗，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，在以弗所做了3年的时间来传福音。上帝大大的使用保罗，很多人听到了这个福音，接受了这个福音，得到了耶稣基督。其中有一个人叫伊巴夫，伊巴夫是什么地方来的？是格罗西人。他听到这个福音以后，就把福音带回到家里面，让家人分享，家人得救了，朋友得救了，亲戚得救了，哎，然后教会就形成了。所以格罗西的教会就形成了。弟兄姐妹，神使用保罗也使用伊巴夫，对不对？保罗是个大使徒，神就是保罗把福音传给很多的外邦人。就像神使用这个 St. Patrick， 你来到美国知道美国每年有个 St. Patrick Day。 Patrick 是谁啊？我们 celebrate St. Patrick Day。 那 St. Patrick 是谁啊？ St. Patrick 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把福音带到了爱尔兰。那他是这样的一个保罗一样，保罗一样使徒一样，被神所差派的一个仆人，对吗？像斯拉夫民族，整个斯拉夫民族都是贵族了，包括苏联啊，前面的苏联，现在的俄罗斯，谁把福音带给这些民族的？哦，有一个叫做 Cyril， 西里奥的人，他把福音带给了斯拉夫民族，而且帮他们创立了斯拉夫语言，对吗？他们像保罗一样。那还有人呢？而且像比方说像到中国的苗族去传福音，叫伯格里，为苗人创造文字，对吧？还有呢，你们知道那个使徒利素族的，哦，叫什么名字？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哈。啊，那个富人，把福音传到利素族去了，为他们创造了利素文。那上帝使用这样的人，把福音传给世界各地的人，但同时也使用伊巴夫，把福音带给家人，在周围成立一个教会。我们教会的伊巴夫是谁呀？弟兄姐妹。陈瑞、殷秉仪，他们像以法夫一样在这儿建立主的教会，那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保罗为神传道，以巴夫为神传道，听到了福音，我们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，因为这是好消息，是 good news， 是 gospel， 是关乎人的生死祸福的。所以巴顿，我们教会更多的以巴夫起来，好吗？一起来传神的福音。这段一月期间，我们在家里好好读主的话语，研究神的道。我们教会门打开的时候，能出来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要传福音，要建立幸福小组，我们要广传福音。好，那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书信？因为当时伊巴夫进了这个教会之后，教会面临很多的问题，特别是一个异端开始威胁这个教会，所以伊巴夫就请保罗来帮忙，所以他写下哥罗西书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经文，这一句话，从3节到第8节，在希腊文里就一句话，很长啊，很长。保罗有时候被圣灵大大的感动的时候，停不下来哈、啊，里面像江河子滔滔一样的，说里面有那个活水，就像河流一样在涌淌，所以禁止不住。所以从第3节到第8节是一节经文，以弗所书也是这样，以弗所书从第3节到14节第一章啊，3节14节是一句话，那么长，啊，叫绵延不绝哈、啊。江河滔滔那种感觉。所以保罗在他一句话，保罗在祷告的时候， 让我为你们感恩，为你们祷告。他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为你们三件事特别为你们感谢神：信心、爱心跟盼望。这个教会成立不久，它是很健康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健康的教会呢？哦，美国有人开玩笑的说，哦，健康的教会有三个 B 啊 ，the body、the budget、or building。有 body 意思就是很多的人呢，对不对？那有 budget， 实际上就是说，如果一分钱都没有，你怎么开展施工，对吗 ？building 没有 building， 你到哪儿去聚会啊？开展大型的活动根本没有地方去。那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圣经告诉你，真正的健康的教会是由健康的门徒组成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知道你是健康的呢？我再问你，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呢？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？你身上有三个标记，我们叫三大美德、三大特征，一个就是信，一个就是爱，一个就是望。我们想想自己，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吗？你是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吗？你是一个健康的门徒吗？那你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三个标记？你有没有信心？你有没有爱心？你有没有盼望？所以保罗说，格罗西教会很小，格罗西教会很年轻，但是它是个健康的教会。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有信心，像众圣徒有爱心，他们在天上的盼望非常的强烈，这是个健康的教会。格林多教会呢 ？No， 格林多教会是个很可怜的教会。格林多教会信心有问题，爱心有问题，盼望有问题。所以你读这两件书信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圣经里上帝常常借着保罗告诉我们，信望爱三样事情是不能分开的。一个真诚的基督徒身上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你衡量一下自己，如果今天你为自己感谢主，为你的生命感谢主，为你的家庭生活感谢主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呢？你能为自己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感谢主吗？那我们每个人问这样自己一个问题。所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，圣灵透过保罗常常把这三样事连在一起。你看哥林多前书里头说，如今长成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弟兄姐妹，你身上有没有信、有没有望、有没有爱呢？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了，然后到了提撒罗尼迦前书，他也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，因信心所做的劳功夫，用爱心所受的劳苦，用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的忍耐。你看，信、望、爱，你身上有没有这三个美德？所谓的美德 virtue 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所谓的品德，它永远在你的身上，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就像你是一个忍耐的人，所谓成为忍耐的人，不是说昨天忍耐以后就再也不忍耐，那不叫忍耐，对吧？那只是一时的忍耐，忍耐还没有成为你的一种美德，这种美德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所以信望爱是圣徒生命的一部分，是你跟随耶稣基督有他生命的三个标记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就是来思想这么一个重大的这么一个真理，巴不得上帝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他的话。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来，我们一起读。我们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，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主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。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指示，也把你们因圣灵熟成的爱心告诉了我们。父王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，你的圣灵也触摸我们此刻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，让我们耳朵被你打开，让我们心灵被你唤醒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撕裂在你的台前来敬拜你。唯有你值得万口称颂、万膝跪拜，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保罗第一件事情是为他们感谢的，是说在基督里的信心，讲信心，信心是第一。为什么是信心是第一呢？信心是永远是向上看，爱心呢永远是向外看，盼望呢永远是向前看。那弟兄姐妹记住这三个哈，信心永远是向上看，爱心是向外看，那盼望呢是向前看。信心为什么摆在第一呢？因为信心是基础，没有信心你的属灵生活就是空白，你跟耶稣毫无关系，在属灵的基业上毫无参与，跟你毫无关系。没有信心就没有基督，信心就是跟永恒的上帝建立一个连结，就像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信心是跟那至高至圣至大至荣耀的主他的连结，我信任他，我 trust 他，跟他连在一起，这叫信心，永远是向上面的，这叫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基督里的信心。所以保罗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来感谢，他们在基督里面有信心。以巴弗听到了神的道，因为你知道信道是从听到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，你的信道是从听到来的。以巴弗从哪儿听到？从保罗那儿听的道。听到这个道之后，不是放在心中就算了，他把道带回家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人因着以巴弗传福音，他们归主了，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，他们基督里有了信心。所以信心是生徒身上的第一个标记，第一大美德。我们现在衡量一下我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这个美德，有没有这个标记。信心是你跨出的第一步，从不信到信是第一步。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过去从不信的变成信，对吧？过去好多我们中，特别是我们教会很多是中国大陆过来的，过去都是无神论者，但是从无神论跨出一步，那就是信。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，以为这就是信，对吧？这的确是信，但是信心的第一步。那这个人我以前介绍过，我再介绍一下，这本书叫《重审耶稣》。那这个人以前是个无神论者 Strabo， 他是个无神论者，他是耶鲁法学院毕业，然后在芝加哥论坛报做调查 记者，是法律版的调查记者。他不信，他是无神论者，他觉得他受过高等教育，不需要信耶稣。可是他太太呢，上帝有的时候很幽默哈，哎，他身边他太太居然是基督徒，居然常常去教会，他劝他的太太不要信，反对他太太去信。可是你也读过几本书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叫一个人不信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信，你让太太不信，你不能让太太盲目的不信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是你盲目的信，有的时候是盲目的不信，对吗？你叫人家不信要有理有据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好多人不信就是不信，是盲目的不信，我们讨厌盲目的信，但是你应该要讨厌你盲目的不信，你不信没有理没有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我为了说服自己的太太，他必须要给太太看我不信是有理有据的，你不应该信我是有理有据的。他怎么办呢？他做个决定，他要研究，他要调查，因为他是个调查性的记者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职业习惯，他要调查，我要了解这个道是假的，我证明给太太看，把太太拉回来。所以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之后，他自己信了。后来他就写下这本书叫《重审耶稣》，叫《Case for Christ》。这本书，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段时间在家，希望你能看看这本书。你开幸福小组的时候，这本书对你是有帮助的，在讲耶稣基督的道。你看，他本来希望太太不信的，对吗？可是调查以后，他信了。他为什么会信呢？他觉得耶稣基督信靠他是有根有据，不是盲目的信，有根有据，有许多的证据让他信。圣经提供大量的证据，历史历代的很多的圣徒，千千万万的圣徒提供大量的 evidence， 不能不信。你到餐馆去吃饭，为什么吃那个饭呢？你没看见整个做饭的流程，对不对？那个菜有没有毒啊？那个厨师的手有没有 virus 啊？你都没看见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吃了， 你用信心的吃。你为什么吃呢？因为有施舍作为依据，因为有人 check， 对不对？这个餐馆根据你的经验，你觉得没有问题。你开车过一个桥，这个桥是你建的吗？当然不是嘛，对吗？但是你是怎么放心自己的车开过去呢？你不担心这个车会掉下去吗？你从来没见过人家盖桥，对不对？整个盖桥的过程你都没看过吗？对不对？你不是亲眼看见的吗？对不对？但是你信了，因为有人 check， 有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个桥是可靠的。信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你没有见过耶稣，可以大量的事实告诉你是可信的。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信耶稣，从不信到信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是第一步，仅仅是第一步，不是第二步。那到开始跨出第一步很重要，你有 evidence， 你信靠了。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姐妹当年开始信主的时候非常的激动，我信靠耶稣了，心中充满着喜乐，对吗？非常的喜乐，跟家人传啊，跟同事传啊，跟同学传啊，心中充满着喜乐，因为那是得救之后圣灵把喜乐放在你的心中。可是年久日长，你信心的火好像慢慢的慢慢的冷淡了，有没有啊？当初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激动那个喜乐好像慢慢慢慢的消失了，有没有？你祷告好像天父也不完全按照你的意思来成就，对吗？你要的好像又没有完全的给你，你开始灰心丧志了。因为我当年都信耶稣了。No， 信心的第一步是跨出从不信到信，下面的一步是什么？本于信以至于信，这是第二步，是绝对不能少的。 By faith from the first to last， 每天都走信心道路，每一天都是走信心的道路，每年每月每日都走信心的道路。 By faith 不仅仅是当初我接触了耶稣基督跟他开始连接，每天都走信心的道路，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往往有很大的挑战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不是看自己，要看自己你就没有信心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整天看到这个环境，看到这个瘟疫，看到美国政府，看到周围的工作岗位，看到这个周围的孩子，你的心中信心慢慢慢慢就没有了。我刚才说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向上看，看望上帝的宝座。弟兄姐妹，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。亚伯拉罕当年跟随主的时候很激动啊，从老家乌尔到迦南，看到迦南以后发现当天有饥荒，心开始慢慢下沉下沉下沉下沉。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就要有孩子，有儿子。我们现在中间好多人对这个不在乎的，有没有儿子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你最大的一个渴望，上帝啊，我求你帮助我，给我成就这个。你带了极大信心的呼求，或者上帝说你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，等到十多年之后什么也没成就，你的心就开始下沉了。亚伯拉罕跟你跟我一样的，看看太太年龄越大月经都断了，看看自己马都快百岁老人，哪有孩子啊？怎么可能？上帝的话可信吗？不可信，对不对？他有信心下降的时候，上帝特意把他领到帐篷的外面，说亚伯拉罕，你看看天上的星。我说上帝，你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呢？何必这么做呢？就说亚伯拉罕，你信我就好了。可是上帝没有这么说，上帝说把他带到帐篷的外面，特意看看天上的星。信心是什么？是向上看的。你看看你太太的肚子没希望，看看你自己的骨头慢慢的在萎缩，对不对？看自己的皮肤慢慢在衰老，你心就越来越下沉，越来越下沉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你的疾病，你心里就下沉吗？对不对？你看看你的工作机会，心里就下沉吗？你看看儿女，你下沉吗？神说 no no no， 信心是什么？是向上看哦。所以上帝说你看看天上的星星，为什么让他看看天上的星星呢？来告诉他，孩子啊，创造星星的上帝，难道不能给你一个孩子吗？亚伯拉罕信了，神就算为他的义，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七节。耶稣也是这样啊，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，你看看天上的飞鸟，看那天上的飞鸟，哎，他叫你看看天上的飞鸟，抬头看一看，否则就是我的工作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压力，我的家庭，整体去看的就是自己。基督说 no， 你看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库里，你们的天父上天养活他。主耶稣在讲什么？让你向天看，创造万物的主在掌管这一切。你向自己看，你没希望啊，你肺中的这个空气都不属于你的。你不要以为说啊，你看我活得多好，我天天锻炼，你空气，你肺中的空气都不属于你，你能管什么？ 我们只会说大话，空气都不是我们造的，对吗？所以神讲我们要学会向天上看，信是向天上看。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在基督里有信心，他仰望基督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中间你要想一想，魔鬼今天比任何人都忙，上帝永远不忙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上帝从来不忙，上帝如果哪一天很忙很忙，这个宇宙就完蛋了。上帝永远不会忙，但是人会忙，但是比你更忙的是撒旦，是魔鬼。今天的魔鬼最忙，为什么？他的日子不多了，所以他很忙，忙得不得了。忙是什么？他首先要拆毁的就是你的信心。魔鬼首先要拆毁你的就是你的信心。在伊甸园当中，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，魔鬼一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第一句话你去读一读看，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，魔鬼的第一句话，魔鬼是一个可爱的蛇的身份出现的，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出现的，一个好 cute 这个形象出现的。他怎么说？神岂是真的说手上树的果子都不吃吗？他扭曲上帝的话，让你怀疑上帝的现实。他不是叫你完全不信哦，他不是让你完全不信哦，他让你怀疑上帝。当我们生命到心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的时候，过了那个开始那个新的阶段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不是不信，但是常常呢摇摆不定，飘忽不定的。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没有？有吧？我们信飘忽不定的，也得到了没有得到，想要得到没有得到，对吗？所以你开始信了飘忽不定，这魔鬼开始要 attack， 要攻击你的信心。他第一步攻击的就是你的信心。所以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，魔鬼第一份工作打的第一仗就是要夺走你的信心，让你怀疑上帝的信实，怀疑上帝是不是可靠的。这就是魔鬼的诡计。所以我们信心从开始一生走信心的道路，一步一步的走。说属灵征战的第一步，弟兄姐妹，就是信心之战。你看看那个以弗所书的第六章，保罗说你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就是打仗。基督徒你要学会你打属灵的征战，属灵之战第一仗就是信心之战。魔鬼要打倒你，上帝要激励你。信心是什么？刚才说了，向上看，对上帝无条件的 trust， 这叫信心。但是魔鬼叫你怀疑。尤其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就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很难好像有个坚固的信心。约伯是一个信心的伟人，约伯敬畏神，可是后来失去了牛羊财产，失去了房子，失去了儿女，最后失去了身体的健康。人到这个时候，你说还信吗？当然不信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讲了这么一句伟大的话，震天动地的话。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被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句话弟兄姐妹你背起来好背啊，在他那个环境里你讲讲看，你讲不出来的。他为什么能讲出这句话呢？背后是对上帝极大的 trust， 是信。如果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的逻辑的里头，我说上帝 no， 你不合我们逻辑，我没办法信你。你是上帝，怎么可能让这些事情发生？但是上帝告诉约伯 no， 孩子，你的逻辑不是我的逻辑，我的逻辑不是你的逻辑，你的逻辑要顺服我的逻辑，我的逻辑要掌管你的逻辑，这样你的逻辑才有真正的逻辑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约伯把上帝放在自己的逻辑里头，上帝你不可理喻，我不信你了，你不合乎我的逻辑，那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挑战，对吗？可是上帝说老孩子，我的逻辑高于你的逻辑，你要站在我的逻辑里头来看你自己的一生，你就明白了。这叫信心。信心是永远站在上帝的逻辑里头看一切， 从上帝的宝座看一切。心愿是什么？我刚才说了，心是向天看，仰望上帝的宝座。我此生追某胎，也必此生归回。这是千真万确的大道理，弟兄姐妹。你出来的时候什么也不带来，你走的时候什么也不带走。下面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哪样东西不是上帝给你的？包括你肺中的空气是神给你的，对吗？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所以他的眼目转向天上的宝座，他的心就平静安稳下来。这叫信心。接下来，基督你的信心，基督是我的王，基督是我的生命。所以第一点，基督徒身上一个美德就是信心。哥罗西人有这样的信心，保罗说我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，有信心的人胜过世界，没有信心的人被世界所胜。你为什么有忧虑？为什么有压力？为什么有恐惧？为什么有紧张和绝望？因为世界已经胜过了你，你的信心太小了。当你信心很强的时候，你胜过这个世界，胜过世界的忧虑、恐惧、紧张，信心啊。所以说第一点，弟兄姐妹，我反思一下，我们的信心有多少？信心是圣徒身上的第一大美德，第二大美德是什么？是爱心。哥罗西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向众圣徒有爱心。那我刚才说了，信心是向上看，爱心是向外看。这个爱不是我们人的肉体里面的爱，我们肉体生下来我们都会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爱，但是我们向里面看，人的爱都是向里面看，围绕我自己在转，我心里的宝座上坐的不是耶稣，而是我自己。我们人间没有一个人没有这样的爱，我们生下来就会有这种自爱，是向里面看，我的感受，我有没有得到荣耀，我有没有理由去爱，对吧？但是圣灵在你的里头，被神重生的门徒，他说你向众圣徒有爱心，他向外看，不但看到自己，再看到外，看到外面，外面众弟兄姐妹，那这是爱。所以爱是圣徒的第二大美德，第二大标记。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说，哎呀，这个都是老生常谈的，老生常谈的是最重要的，对吗？就像你天天吃面包，那是天天吃啊，你不吃就死啊，对吧？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少的这个东西。现在人讲的爱不是圣经讲的爱，圣经讲的爱不仅仅是你的一种感觉 feeling， 对吗？是讲上帝的爱临到了你。所以圣经上讲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亲爱的弟兄啊，我跟姊妹们讲啊，这个弟兄这个字呢，这两个字不是原文没有的，本来就是说蒙爱的人啊，不要说姊妹们说，这对你们弟兄讲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所以这段话，先生这个丈夫太太对先生讲的，这是跟你们讲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那这对我们所有人讲的，对吗？包括你，包括太太，包括姐妹，那包括所有的人。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，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这儿讲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神是谁，神的身份是什么，神的本体就是爱，神的本质就是爱。因为他爱你，他赐恩给你，把最大的礼物赐给你，那就是永生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。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爱了，没有比这个礼物更大的礼物了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没有理由，他没有算计。人的爱总是有 reason calculation， 我没有理由，我为什么要爱你啊？因为你很漂亮啊，我为什么爱你啊？有才干啊，我为什么爱你啊？因为你对我有帮助啊。我们人都是 calculation calculate， 上帝爱你没有理由，就是为爱你爱你，因为他是本质，这叫恩典，这是上帝的爱。上帝的生命就是爱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把这个爱的生命赐给你吗？那第二个讲什么？是叫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谁啊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是从神生的，弟兄姐妹。从人生的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从父母生的，我们都有个肉体，我们的爱是向里面看，我们自爱，对吗？我们基督的爱向我们的家人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爱。我们人生下来就是亚当你的爱。但是现在你是神生的，你重生了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 你是爱所生的，你是神所生的，你的里面就开始有爱了，你跟里面开始有爱了。没有从神生的人，你叫他爱是万万不可能的，叫他往外看是万万不可能的，他要找理由，要 calculation。 但是如果你是从神生的，你里面有神的生命，叫你不爱也是万万不可能的。那我讲两个万万不可能的，你们不是从神生的，你心中没有耶稣的爱，叫你去爱人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但是你从神生的，你有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叫你不爱你也是万万不可能的。这为什么教会充满着爱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圣徒的第二个标记，这是圣徒上的第二个美德，第二大美德。有的时候我们 talk always talk talk， 对不对？查经班也 talk， 家里也 talk， 家人也 talk， 一讲属灵，属灵的不得了。但是你想 no， 上帝的爱不见得是 talk to talk， 上帝做给你看啊，他做给你看怎么看呢？十字架来了，十字架来了，十字架怎么来了？十字架就是行动啊！你看看上帝的爱有什么特点？弟兄姐妹想想看呢？神就是爱，基督就是爱，圣灵就是爱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就是爱嘛，对不对？那基督是神啊，圣灵是神啊。所以神是爱，天父是爱，基督是爱，圣灵是爱啊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连接以后，这爱的生命进到你的里头。可是上帝的爱像什么呢？他不是 talk to talk， 孩子啊，我爱你，我好爱你哦。那唤起你心中一种 feeling 是很肤浅的，弟兄姐妹。你到音乐会去看那个灯光，那个布景，对吧？那个音乐，你里头马上就一种 feeling。哎呀，我 worship you， 你这个 movie star， 你这个声音，那个个性，我都崇拜你，都不得好爱你哦。那是 feeling， 都晚上就没有了。那东西不可靠，很肤浅的。上帝的爱是生命，是行动。你看十字架的爱是什么？十字架就是爱的一个标记。这个爱，十字架就是爱，十字架又是受难，爱跟受难是一体的。真正的爱是不可能没有受难的，弟兄姐妹，真正的爱是不可能没有受难、没有伤痛的。你想想这一点吧，我们人爱是不想有伤痛的，有伤痛我就不想爱。可是上帝知道爱是有伤痛的，是要付代价的。这为什么十字架？十字架的爱就是有代价的爱，就是伤痛的爱，是受难的爱。你说王牧师你讲这干嘛？因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不但爱自己，爱自己的家人，像众圣徒有爱心啊。你说我可以爱啊，但受伤了我就不爱。弟兄姐妹，只要你爱，就一定会有伤痛的，一定会有伤痛的。你爱你的家人有没有伤痛？有时候爱你的儿女有没有伤痛？有的。爱你小组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伤痛？有的。爱众圣徒呢，整个教会人都，你爱他，关心他，不是让他觉得感觉好非常好温暖的，不仅是那个东西，你帮他叫爱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有的时候你爱有什么后果？有伤痛啊，有伤痛我就不爱了，那就说明你的爱没有根没有基嘛，那不是基督来的爱吗？基督因为有伤痛他不爱了吗？他从来没有停止不爱。你说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，有上帝的生命在我的里头，没有爱是万万不能的，不可能的。你要在教会里麻烦是什么？你爱你小组的同工弟兄姐妹，你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会有些伤痛的，对吗？你爱有些弟兄姐妹，有些弟兄姐妹你知道哈，很可爱，有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可爱，像圣徒一样，你爱他，他感谢的不得了，他的心灵里头充满着感激，谢谢谢谢了。你爱他一次，他爱你五次来回报你。那教会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？我们遇到这种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感谢主啊，我爱他，他有反应。哎，这个人不是装傻，他知道回报，他知道感谢我，你心中暖暖的，对吗？那教会都是这样的人，太好了。我爱你，你可以感激；你爱我，我也会感激，我也回报。可是还有一种基督徒呢，很木讷的很呐，一点不敏感的。你爱他，哦，他发呆发傻，好像无动于衷，连个感谢话都不会说，对吗？更不要说回报你了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他感谢话都不会说的，他很木讷的。 是他装的吗？不是的，他生下来就是这种 personality， 对不对？可是你要不要，哎呀，哎，他没有说感谢我，他没有回报我，我就不爱他，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有的时候你心中就很难过了，你看看这个人，我爱他，他都没有反应，你心中会不会再爱下去了？哦，这还不是最坏的，最坏的是什么？教会中还有圣徒是很挑剔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给他煮一碗面条，他吃的时候说，哎呀，这个面条跟我来这餐馆吃差远了，那他会讲这种话的。你听到以后，你觉得这种人会讲这种话给你吃，你还不感谢？哎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对吗？你花了3个小时的路程到车站去接他回来，他讲了一句话说，我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爱我，是让你在天堂上有更大的赏赐。你多服侍就多的赏赐吗？你是为上帝做的吗？对不对？你跟我没有关系吗？你说就有这种人，有吗？有啊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你帮他没有帮成，他会骂你，有没有？有的。你爱不爱啊？爱不下去了。所以你当你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爱里头往往是有伤痛的，这叫做十字架，这叫舍己。你的己是希望被荣耀被抬高的，可是基督的爱在你的里头让我为别人去舍己，是有伤痛的。教会里的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每个弟兄姐妹不是 talk the talk。 有人说保罗很不属灵啊，我说保罗为什么不属灵啊？保罗说像众圣徒的爱心，为什么不说众圣徒爱神的心，为你们感爱神的心感谢主？保罗为什么不这么说呢？保罗为什么不说我为你们爱神的心来感谢神？那不就更属灵吗？教会好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陷入这种误区，对不对？某某姐妹好爱主，我一祷告哗哗哗哗哗哗，那是很好的，爱神好爱啊。你骂神，神都忍耐，你不理他，他仍然爱你。爱人太难了，对吗？一件事做不到，他就挑剔你，他就数落你。所以像众生徒的爱心，如果你没有爱神的心，你不可能，弟兄姐妹，你不可能去爱众生徒的，爱一两个可爱的就了不得了。可是上帝让你做得更高一点，这个里头不是你一天就做成的，可是你生命中有这个爱的东西在你的里头，因为你爱神，所以你爱弟兄姐妹。保罗说爱心所受的劳苦，有爱心就一定有劳苦。什么是主耶稣的劳苦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主耶稣的劳苦？主耶稣的劳苦就是他的十字架。他的爱不是 talk the talk， 他行动的。所以耶稣的劳苦是他的受难、受死、被辱骂、被鞭打、被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我们圣徒把神的爱在我们里头活出来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一定要有个劳苦，信心要受的劳苦，爱心所受的劳苦。但劳苦还不到于为主死的那一步，不会，对不对？但是一定有劳苦。你说你到了 REM 教会来以后啊，你就发现了常常挑战你，不是给你提供一种 psychological comfort， 有的时候是有了，但神的道就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对吗？如果就是 psychological comfort， 你到这儿来干嘛？有很多 psychologist 他会跟你讲这些东西啊。我也受过心理学派的训练呢，我跟你讲这个东西，那神的道吗？神是爱，神在你的里头，你里头没有爱，叫神是神的儿女吗？不可能吗？但是我做不出来怎么办？这就是为什么信心要成长，爱心才有成长嘛，对吗？你信心很小，爱心就很小，没有信心哪有爱心的，不可能嘛。所以信心成长了，爱心就成长了。所以第一点，他们为神上帝为他们保罗为他们感恩的就是信心，第二就是爱心。那这让我特别请弟兄姐妹知道，保罗为他们祷告是为众生徒的爱心来感谢神，因为我们在神的家里头。有一次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有人说，哎，你的妈妈和兄弟来了。主耶稣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，都有上帝的 DNA 在我们的里面，对吧？我们是一个家庭， 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，在教会要彼此相爱，这个爱太重要了。我们像肢体一样，对吧？手不能没有腿，腿不能没有器官，没有眼睛，我们彼此需要，就像今天我们的薄饼一样，我们同属于主的一个身体。你知道这个瘟疫啊，这个冠状病毒，上帝要透过这个病毒来成就他的旨意，他的目的达到了，这个病毒就会消失。从这里面我们学到好多东西。第一个我们学到是什么？瘟疫让我们现代非常自大狂妄的人类开始学习谦卑，这么小的东西掀翻了整个世界，对吗？第二个是学什么？长期的关闭在家，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心里出了毛病。我们人不可能一辈子躲在家里面，对吗？我们需要他人，需要一种美好的爱的连接。我们长期不在教会里头，我们突然我们的心就开始冰冷，我们的里头开始觉得开始孤单，开始觉得受不了。我看我的孩子在家里面，孩子受不了，他需要有朋友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教会，教会就是你的家。在这个世界这么混乱、这么动荡的时候，神把我们放在神的家的里头，让我们活在神的关系的里头，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、彼此连接在一起。你在美国你没有家，对不对？周围有几个小朋友，你的亲人可能都不在这儿，很多亲人都不在这儿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的亲人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，你要加入一个团契，你有事的时候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你，为你祷告，督促你。你说我不需要人家知道，我现在很好啊。等你有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身边没有人的。你说那不是教会不是有爱心吗？没有人认识你啊。你万物说你不认识我吗？你让我吐血啊。有这么多弟兄姐妹，我不可能天天守在你的身边。弟兄姐妹，你需要加入一个团契，这是你的弟兄、你的姐妹。你说我不喜欢人讲我笑话，讲笑话的人都是没有重生的人，还没有得救的人。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他心中有神的爱，怎么会笑话你呢？所以哥罗西的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，他们有在基督的信心，向众圣徒的爱心，不仅是 talk the talk。 那第三点，存在天上的盼望。我刚才说了，信心是向上看，爱是向外面看，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。然后盼望呢，是向前看，看到未来。哥罗西教会有没有盼望啊？他们有地上的盼望。我上次介绍过弟兄姐妹，我介绍过哥罗西教会，对吗？很多人是放牧为生的，放羊的，他也盼望自己的羊越来越多，对吗？就像雅各一样，羊越多越好，财富越来越多嘛，对吗？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女去最好的学校，对吗？他们也希望自己在买卖的场所当中能一本万利。他们有地上的盼望，地上的盼望不是错的，但是仅仅不够的。地上的盼望都是暂时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为你们感谢，是你们有存在天上的盼望。什么是信心？弟兄姐妹，信心是绝对的信任上帝的应许。上帝是可信的， trustworthy， 我信任他，这叫信心。那盼望呢？盼望是期待上帝的应许要成就，他讲的叫成就，这叫盼望。我们信心是相信这个宇宙怎么来的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，整个宇宙是由 information 构成的，我相信上帝的话。那盼望是什么呢？是盼望，是等候天上、地下、地底下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这是今天早晨光辉长老所带我们读的经文。等候那个日子到来。那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讲的话是真的，他要再来审判万民，他一定会再来。那盼望呢？是等候基督荣耀的再来，帮我们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，这叫盼望。盼望是向未来看，那日子越来越临近，越来越临近，我们走向那荣耀的未来，这叫盼望。 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，而且这盼望不仅是地上的，对吗？你盼望你的银行，你的那个存款不要缩水，今年可能要大大的缩水，对不对？通货膨胀，你不缩水吗？可是天上的盼望是走向你，你走向天上的盼望，对吗？所以盼望是什么？盼望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啊，信心是相信上帝的应许，盼望是等候那应许的成就。上帝告诉你，世界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。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有大响声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国，他要主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上帝告诉你的信息，未来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世上的国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的。上帝告诉你了，我有等候第七号吹响的时刻来到，那基督来临的日子，这是盼望。基督特别讲了一句话，那基督告诉我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。有人问基督啊，你来的时候你的国度像什么呢？基督说，我来的时候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人有吃有喝，有娶有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基督让你记住挪亚的日子，挪亚的日子大家吃啊喝啊买啊卖啊盖房子啊什么都是正常。可是那里面有个特点，挪亚那个时代人心中所想的都是恶，你去看看创世纪第六章，人心中所想的都是恶。当然他们自己不认为是恶了，对吗？如果他自己认为是恶，他不可能去做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在上帝眼中他们所说的都是恶，就是日子过得挺好啊。基督说，你们记住啊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我来的日子就是怎样。洪水来的时候，洪水是什么？代表审判。然后基督呢，怕你不懂，他再告诉你，我来的日子就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我来的时候也是这样。罗德的日子是什么样啊？又吃又喝，吃吃喝喝，买买买卖，上班盖房子买汽车。罗德那个时代有个最大的毛病，是什么毛病啊？性别已经不再有区分了。罗德那个时代是个同性恋流行的时代啊，那个时代是多妻制的，一个男人找五个女人没有人骂你的，那不过瘾，我男人要找男人的，那是罗德时代的特点。主说，我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，罗亚的日子怎么样，我来的日子就怎么样，罗德的日子怎么样，我来的日子就怎么样。好多人就怕得不得了，王牧师讲这干什么，他不讲点好的吗，发发财啊什么的。 No， 告诉你这个世界会过去的，要过去的，你的盼望不是在地上的，是在天上的。你看保罗啊，彼得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圣灵透过他说，基督承召自己的大怜悯啊，讲天父，天父承召自己的大怜悯，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你有 living hope， 这个 hope 有什么特点呢？在这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圣灵在我的里头感动我，我说主啊，什么叫 living hope？ 难道我们的 hope 是 dead hope 吗？我的里面感动是，就是说如果没有复活的基督，所有的 hope， 所有的盼望都是 dead hope。 那你说这话太极端了吧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没有复活的基督，你所有的盼望不是 dead 是什么，对吗？你想是不是 dead hope， 他未来不都是无望绝望失望吗，对不对？一切都是死亡告终，你有什么 hope， 对不对？你就是成为总统又怎么样，还是没有 hope 呀，对吗？你的孩子拿10个博士，那个 hope 是什么？ 要 dead hope 呀。所以神说 No, 地上的 hope 都是 dead hope， 要看远一点就知道 dead hope。 这个 hope 很重要，你地上活着 要有盼望，对吗？很重要很重要，但是它的本质是 dead hope。 但是神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，给你一个 living hope。 什么叫 living hope？ 不死的。我说地上所有的盼望有三个人，三人盼望。地上所有的盼望都是三人盼望。什么叫三人盼望呢？人朽坏，人玷污，人衰残，这叫三人盼望。那天上的盼望是什么呢？是三不盼望，不朽坏，不玷污，不衰残。你想一想吧，哪样东西不朽坏的？我身体这么强，对不对？我能活200岁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它也是朽坏的。你的房子是金子造的，火焰能烧得垮，对吗？都会衰残的。唯有天上的 hope 是 living hope， 是死不掉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哥罗西的教会很可爱，因为他们有存留在天上的盼望。基督常常反复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活在地上的盼望很重要，但是仅仅只看到地上的盼望，那是个 dead hope。 你的生命就像早晨的草，就像青草一样，早晨割下，晚上枯干。你的盼望在什么地方？在火葬场还有盼望吗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基督告诉我们，整个地球整个宇宙像旧衣服一样慢慢的卷起，要结束了。你的盼望在哪儿？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讲这样的道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带着美国梦来到美国。当年拎着两只皮箱，我知道80年代的时候皮箱里面还装着方便面，现在可能没有了，装着你的衣服，装着你的书，但里面还装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美国梦。可是2020年，很多人在担心美国梦会不会变成噩梦。这周大选，知道11月份、12月会发生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有可能有局部地区的骚乱。神透过这个事情来告诉你一个信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来到美国不是来到天堂，地上的国不是上帝的国。你看这个瘟疫蔓延，对吧？种族在冲突，党派在纷争。上帝告诉你，这地上的国不是上帝的国，美利坚合众国不是上帝的国，川普不是弥赛亚，拜登也不是弥赛亚，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，他才是我们的 hope， 荣耀的 hope。 地上的城不是上帝的城。所以上帝的孩子，你要明白，我们在地上有公民的责任，要尽到，你要投票，你要养活下户口，上帝给你的使命要传福音，建造门徒。但是你知道你的盼望是存留在天上。圣经说，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同如幔内。幔内就是至圣所，就是上帝的宝座。弟兄姐妹，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好多人心不安。我上个周是说了哈，2020年，我们说了2020年像什么，就是天天经历历史，对吧？日日见证不安。你的盼望在哪儿？圣徒，你跟世界不一样，为什么你有平安？你为什么心中有平安？因为你有个锚，灵魂有个锚，抛在上帝那里。你是条船，人生像大海，你人生像一条船，对吧？有风浪你就颠簸嘛，上下沉浮，恐惧战惊。可是圣经上说，真正的信心像什么？你的盼望是什么？像锚一样抛在上帝那儿。你知道美国有一本圣经翻成 Message，这是翻给现代年轻人读的，翻得很好。他把哥罗西书1章第5节他这么翻的，你们生命的目的线 永不松弛。那本来这个经文是说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，它翻译成你们生命的目的线永不松弛，你们未来与天堂紧紧的相连，生命充满了盼望。哎，我想我们年轻人读到这个金句多美，对吧？你的生命是跟天上那个宝座永远的相连，生命充满了盼望。你知道斯布真牧师有一次讲一个比喻，讲的故事很好。他说这条船上有两个人，这条河流里头到了一个非常喘息的地方，这个船控制不住了，船就快速的向下漂流，他们知道前面就是一个深渊，掉下去就没命了，所以两个人挣扎也控制这个大船，怎么也控制不了，船失控了，结果两个人都是船翻了，两个人掉进水里头。这时候岸上来了一个人，抛出了一个大的绳子抛给他们，叫他们抓住，有一个人就抓住了，另外一个人呢他不想抓住这个绳子，为什么呢？正好有个大的木头飘来，他就抱住那个大的木头，随着水往下飘。结果一个人上了岸，另外一个人就下了深渊。那个绳子就是上帝给你的盼望，他要救你，基督来就是要救你，让你起来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带着这个盼望活在这个世界，让你知道你的生命跟上帝的宝座是紧紧相连的，上帝在掌管这个宇宙。无论你的身体状况如何，家庭如何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仰望天，信心是向上看，爱是向外看，盼望是向前看。你记住上帝的话语，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也不能得到上帝的赏赐。你没有信心，你不能承受上帝给你的恩典，你活在你自己的挣扎当中。你带着信心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，你承受这种上帝的恩典。人非有爱不能显明你是属神的，你里面有神的生命。人非有望，你的生命没有锚，没有定向，没有希望。所以上帝的告诉我们，信心像种子一样种下去它会成长，爱像火一样温暖你的心，盼望像锚一样紧紧地扎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。所以我们记得信心向上看，爱向外看，盼望向前看。你是越有信心你越有爱心，你越有信心越有爱心就越有盼望，你越有盼望就越有信心越有爱心。你没有盼望你信心太小，你没有爱心因为你的信在摇摆不定。我们感谢主，上帝借着保罗来鼓励哥罗西的教会，这是个成熟的教会，健康的教会，他在基督里有信心，像众圣徒有爱心，存在天上有盼望。我问最后问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呢？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重生的呢？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个健康的门徒呢？这三点，三大美德要在你的生命中显明出来，在基督你的信心，像众圣徒的爱心，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救了我们，你的血洁净我们，赎买我们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里面有信有望有爱，都是你的恩典。信心是你的恩典，爱心是你的恩典，盼望也是你的恩典。我们靠你的恩典而活。主啊，你爱你的子民，让你的子民在这个艰难的时代被你复兴起来，让我们眼睛仰望你的宝座，让我们心中充满你的爱，让我们眼睛看望你为我们预备荣耀的大日，带着喜乐的心等候你再来。祝你怜悯美国，你怜悯每个家庭，你来的时候要把一个干净的公义的圣洁的荣美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愿每个爱你的人明白你的道，让我们生命中结出佳美的果子，愿主得荣耀。感谢你，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位，参加主日学。谢谢我们的 worship team。